看诗篇一百二十篇，我们也简单的说明诗篇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被称为是上行之诗，或者说上行的诗歌。那这十五篇的诗篇是神的百姓他们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一年三次，在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的时候，所有以色列的男丁都必须到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去朝见耶和华。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日后他们每逢这三个节期，他们就从巴勒斯坦各地往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上次说了，因为耶路撒冷的地势是比较高的，所以圣经里面每逢说到有人去耶路撒冷，都是以上耶路撒冷来描述。因此这些诗歌就是他们去耶路撒冷这个朝圣的旅途当中他们所唱的诗歌，所以就被称为是上行之诗。但是上次我们也说了，其实在这十五首的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很显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也就是说，像上次我们所看的，还有今天我们现在要看121篇，这些诗篇很显然是一些个人的诗篇，但是后来被收集进入这个上行之诗。那上次我们也讲了，诗篇是有一位编辑者，在以色列国他们从摩西的时候，神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就已经开始有这种以诗歌来称颂赞美神。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国有各种的诗歌，而诗篇的作者收集一些已经存在的诗歌，甚至有一些诗歌已经被收集成为小小的诗集。所以这个诗篇的编辑者就把这些小的诗集和一些个别的诗篇收集起来，成为我们现有的在圣经里面的这个150篇的诗篇。那我们上次也说过，这并不是随便摆在一起，其实诗篇的编辑者是有一个整个思想的发展，或者说有一个整体的信息。那所以呢，诗篇120篇到134篇这个上行之诗，我们上次跟今天看的可能原来都是个人向神发出的信心的祷告或者是赞美的祷告，但是现在被收入这个往耶路撒冷去欢庆这个节期这个朝圣之旅的旅途当中所唱的诗歌。所以我们都要先从这些个人的诗歌本身，这些写诗的人原来他们写这首诗篇是怎么样来表达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信心和颂赞，然后我们再看那么被收集成为上行之诗的时候，这些上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他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这些诗歌对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诗篇121篇是第二首上行之诗，这一篇诗篇最主要的目的是劝告神的百姓在生活所有一切的境遇中都应当信靠耶和华，不论在生活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不论什么时间，一切我们的遭遇都应当来信靠我们的神。那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中有一个动词保护，但是我们和合本翻的时候呢，没有把那个名词翻出来。其实例如说第四节和合本翻成保护以色列的，其实是以色列的保护者。所以呢，在整个诗篇当中，保护这个动词还有保护者这个名词 在原来希伯来字的字根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字根在这整篇诗篇里面一共出现六次，这个不断重复出现，就使耶和华是保护者这个思想可以很显著的铭刻在这个听的人或者唱这首诗歌的人的心中。但是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留意到第一节跟第二节诗人是使用第一人称的人称代名词我跟我的，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诗人是用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用第一人称人称的代名词。但是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就改为使用第二人称单数，不是复数，第二人称单数的人称代名词你和你的。从这样的一个改变显明诗人似乎是在使用某种对话的形式，因为一个人说我，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你，而且呢第一节提出问题然后给予回答，因此似乎诗人他是用某种对话的形式。若是如此，有可能是两个人在对话，两个人之间在对话，但是也有可能是诗人和他自己内在的自己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心说话。那这就类似诗篇第42篇、43篇，在那里诗人甚至很直接的对他自己的心说话，他说我的心，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扰，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是两种可能的对话，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在对话，或者是只有一个人，但是是他和他自己里面的人在说话。然而也有另一种可能，这另一种可能就是诗篇第一这篇诗篇的第一节提出一个问题，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可能是一种文学的写作的技巧，也就是说诗人甚至不只是诗人，在旧约跟新约，旧约新约的作者，特别使徒保罗很喜欢使用这一种文学的一种写作技巧，也就是以问句的方式来表达。但是这个问题本身不是要找答案或者说要得到一些资讯，只不过用问句的方式可以更有力的来传递这个思想，跟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来表达，以问句的方式是更具有雄辩的这种的效果。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可以了解诗人他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具有这种修辞的性质。这个修辞问句是为了来强调接下来第二节开始的回答。换句话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可以使人有更深刻的印象，诗人接下来要提出的他独一的帮助的来源是来自于耶和华，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更有力的来传递他想要说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看，首先诗人他出于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他表达他的确信，他的帮助是来自于耶和华。他首先说 我向山举目，我向山举目，这个山到底是具有什么意义？在这里这个山是复数，不是只是一个单数，某一座山是一个复数。一个可能性，在古代的世界，强盗经常躲藏在山中，对旅客造成伤害。在新约路加福音，耶稣所说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啊，所以你看，从耶路撒冷出去就是用下耶利哥。耶路撒冷跟耶利哥之间这一条路是很危险的，一方面这条路是弯弯曲曲，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我们等等会说是在建造在一些山丘上，所以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就是走这个山路，而且弯弯曲曲，所以很多时候强盗就躲藏在这个山路，然后当旅客经过的时候就出来抢夺攻击。所以这个山有可能是指一个危险，如果诗人所说的山是具有这样的意思，那么诗人说我向山举目，他就是存着很大的焦虑向山举目，也就是这个山如果是表达危险，强盗在躲藏在山里面带来伤害，那么当他向山举目，他的心其实是带着焦虑。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个山因为是一个复数，是指隐藏在山丘中的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城是建造在一群山丘上，而圣殿则是建造在这一群山丘当中的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其实就是旧约创世纪22章，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这个锡安山其实就是创世纪所说的这个摩利亚山。所以耶路撒冷城建造在一群山丘上，而圣殿特别是圣殿建造在锡安山的山丘上，所以我要向山举目。那么诗人是说他要面向耶路撒冷，面向神的殿来祷告。在列王记上和历代志上，对不起，历代志下，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下记载神借着所罗门王来建造他的殿。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完成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献殿的祷告。在他献殿的祷告里面，他一再重复的祈求神说，如果神的百姓得罪他，得罪了神，但是他们向神所拣选的这个城以及所罗门为神的名所建造的这个殿祷告的时候，求神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和恳求。这是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一再的呼求神。所以为什么在以赛亚书56章，神说他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为什么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斥责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把这殿变成贼窝，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所罗门献殿说，如果神的百姓得罪神，他们悔改转向神所选择的这个城和所罗门为神所建造的这个殿祷告恳求，求神垂听，而神也就应允了所罗门这个祈求。在历代志下的7章，所罗门王做完献殿祷告以后， 神在夜间向所罗门王显现，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如果使天闭塞不下雨，或者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者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已选择这个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所以近前的以色列人，就是说但以理，他虽然被掳到外邦，他先在这个巴比伦王的宫中来担任巴比伦国的职务，辅助这个巴比伦王的职务。后来到了马代波斯帝国，但以理也在马代波斯帝国的朝廷当中来担任很重要的工作，甚至因为他做得很好，马代波斯王想要把他擢升作为最高的一个总管，但是其他的人嫉妒他，就想要陷害他，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把柄可以陷害但以理，于是他们就说他们要在但以理的神的律法中来寻找。他们就要求大力乌王下一道禁令，30天之内除了向大力乌王，不准向其他任何的神祷告。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之后，圣经上说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现在诗人向山举目，最可能他是向着耶路撒冷以及神的殿来祷告，而他存着信心和期待做祷告，因为他深知神应许必然垂听这样的祷告。于是接下来他就发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已经说了，最可能诗人这个问题只是一个文学的修辞的一个问句，是不是要来寻找答案，或者说寻找资讯，他是以这个问题来强调接下来他立即做出的回答。因为紧接着他的回答是一个充分完全的确信，他说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他是创造天，他创造了天和地。所以他用一个充分完全的确信对自己的问题做出一个回答，就显明这个问题本身不是他不知道答案，他用这个问题来强调他紧接着立刻做出的充满完全确信的这个回答。因此我们看到接下来第3到第8节，诗人第2节到第8节哈，诗人就描述他这个帮助，而他所关心的帮助是关于从耶和华能够得到帮助，从耶和华得到保护 引导和祝福。所以我们看在诗人提出问题以后，他做了什么回答呢？他说，我的帮助来自于耶和华。和合本把接下来的描写就放进来了，其实他是说，我的帮助来自于耶和华。诗人知道他独自去面对生活各样的境遇，他是全然无助的。当他独自去 面对人生里面各种的境遇，他知道他是全然无助的，但是同时他也从来没有任何的迷惑，或者从来没有不知道他可以从哪里得帮助。他知道自己独自面对生活一切的境遇，他是全然无助，但是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困惑，从来没有迷惑，从来没有不知道他可以从哪里找到帮助。所以当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立刻就很肯定的而且很有信心的做出回答，说，我的帮助来自于耶和华。诗人说我的帮助来自于耶和华，他是指耶和华是他的帮助唯一的来源，诗人的帮助唯一的来源是耶和华。今天我们要寻找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最后才来，不得已了，没办法了，我们才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第一个是什么？我相信现代的人第一个先上网查一查，找答案，找方法，或者我们有病，我们依靠医院的医生。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借着这些东西，追根究底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心。你相信你的帮助独一的来源是耶和华吗？是神吗？诗人在他的心里面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来帮助他的，唯独耶和华是他的帮助。那么这里他说，我的帮助来自于耶和华，他使用耶和华这个名，我们已经一再的重复。我希望我们真的不要觉得说耶和华这个名这是旧约，耶和华这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这个名来向以色列百姓启示他自己的属性和他的品格。这个名字很重要，其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名字是神的自我启示。当然神还有一个最充分完全的自我启示，就是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耶稣带来神最充分最完全最高最大的启示，也是最后的启示。但是耶和华是首先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他以这个名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记载神吩咐摩西领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离开，把他们带到神应许要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就问神说，我去告诉百姓说耶和华差我，他说百姓问我是谁，我怎么回答？那其实耶和华的回答，百姓从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出现耶和华这个名，所以耶和华这个名不是第一次出现，不是从过去他们都不知道。但从耶和华的回答我们知道，耶和华向摩西说明这个名耶和华所含有的，向以色列人所启示的，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是 一个第三人称 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如果真正希伯来文是 he will be， 但是现在我们英文圣经都把它翻成 I am， 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 I am， 我是。我们和本翻成自有拥有，自有拥有只是我是这个名字所启示的关于神自己的本性其中的一部分。既然耶和华这个名字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我是 I am， 表明第一，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 I am，他不是因为任何其他外在的因素使他存在，我们是神创造了我们才存在，但是耶和华是自我存在，所以为什么和合本翻成自由。然后 I am， 他的存在是永恒的，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一直到永远，因为时间也是神创造的，所以神不在时间的里面，它是永恒存在。但是 I am 对以色列人来说，神差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经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神启示他是与他们同在的神 I am， 无论他们何往，神与他们同在，并且神的同在要带给他们保护、引导和祝福等等。好，那当然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名字还启示神的无所不能、神绝对的全能、神的不改变等等很多，我们以前说过。不过在今天这里我们看到，特别是关于神他与他的百姓同在，他跟他们立约，他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而他是信实的以色列立约的神，他忠于他的应许，他一定会信实的为他们提供帮助，无论他们何往，他都与他们同在，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所需要的保护、引导和祝福。所以诗人很有信心，他非常肯定的，我的帮助来自于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然而他立刻加上，他创造了天和地。这位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天和地就包括了全部的宇宙，所以在这个宇宙中所有一切的领域用天上跟地上来代表，就涵盖这个宇宙中所有一切的领域。在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中，天上和地上，神都拥有绝对的权柄。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是至高无上的，超越所有一切的东西。宇宙，整个宇宙，全宇宙都完全是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诗人他立刻加上，这位立约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统管他所创造的一切，他在他创造的一切之上拥有绝对的权柄，是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成为他的帮助，而且唯有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是他的帮助的来源。所以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诗人的帮助独一的来源是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 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能的。我们人类的经验经常是我们想要提供帮助，我们却没有能力去帮助，或者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去帮助，或者我们能够帮助，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提供真正的帮助。所以这位创造者和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类是全然有别，他是在天上，在地上，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他有无穷的能力来为信靠他的人提供帮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真理用信心接受。对不起啊，师母要说，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口里说一套，我们生活是最大声的否认我们口里所说的。我们说神创造宇宙，可是我们遇见任何的需要，我们不相信他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担心，我们惧怕，我们忧愁，我们焦虑。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害怕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我们不能够真正信靠他，让他做主。因为只有他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有真正的智慧来把真正的好东西赐给我们。可是我们人类堕落的时候，撒旦对夏娃说，神不允许你吃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知道吗？他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因为他知道你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是人类历史最大的谎言。这个真的是有一次圣灵，几年前圣灵真的是开我的心明白这句话。我们人类就是靠我们自己，中国人说人定胜天，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的人类，我们智慧有限，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有真正的智慧来为我们自己来判定什么对我们好，什么对我们不好，什么对我们有益处，什么对我们没有益处。只有这位神，我们必须要信靠他，而且降服于他。但是我们人类犯罪以后，这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困难和拦阻，我们不愿意信靠他。但是诗人不是这样，诗人说他唯一的帮助是来自于这位耶和华立约的神，而这位耶和华立约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有无穷的能力为信靠他的人提供帮助。而且诗人信靠耶和华的智慧。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八节，诗人就进一步来发展耶和华的帮助这个主题所具有的内容。他借着各种不同的情况来描述丰富的可能性。耶和华的帮助是有丰富的可能性，所以诗人他就提出各种不同的情况，以这各种不同的情况他来描述丰富的可能性，耶和华的帮助丰富的可能性。所以首先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他以负面的描述来说明耶和华的帮助的内容。他说他必不让你的脚滑倒 slip， 他必不让你的脚滑倒。我们知道我们走在路上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绊倒或者滑倒，我自己常常就犯这个，就有这个问题。 下台阶没有注意踩空就跌倒，或者路上有石头把我们绊倒，或者我们的鞋带松了，我们自己踩到自己的鞋带，鞋带把我们绊倒，或者地上有香蕉皮，或者我跟牧师我们出去走路，我们邻居有很多那个 acorn 在地上，我好几次踩到这个 acorn， 脚一滑几乎要跌倒。所以走在路上我们可能各种的原因可以把我们绊倒，叫我们滑倒，但是诗人他确信神的保护必定不会让信靠他的人的脚滑倒。所以这是从负面的方面来说明神的保护，神的保护一定不会让信靠他的人的脚滑倒，他看护他们所走的每一步，信靠神的人所走的每一步神都看护，神必定不允许他们跌倒或者滑倒。当然我们讲到最后我们会说明这所有诗人的描述，包括身体的，也是包括伦理道德跟属灵上的。我自己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一天我跟牧师我们到 Market Basket 我们去买菜，买完菜我就横过这个店，因为我们的车子停在另外一边的门口，当我 横过这个商店，地板上有一长条的水，可是从我这个方面因为这个光线的反射看不见，因此我一脚踩在这个水上，脚下一滑，我心里面一惊，因为我已经期待我大概会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竟然站住了，没有滑倒。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告诉跟牧师说，我说神亲自保护我，你知道年纪大的人最害怕就是跌倒，因为跌倒会带来一些严重的伤害，有些人骨质疏松跌倒就会骨折。当然我就立刻告诉店里面的人，请他们把这滩水把它赶紧擦干，免得还有别的人不知道会滑倒。但是我自己真的是很实际的就经历，即使是我身体上我们面对的一个处境，神真的是每一步，真的那天我是很难跟你们描写，我滑的时候滑得很厉害的，我就想我真的就是要重重的摔下去了，但是我竟然站住了，没有摔下去。我知道这是神的怜悯跟恩典，是神的保护。所以诗人说神的保护是耶和华的保护，在他所走的每一步耶和华都亲自的看护，必不允许他滑倒。然后他接着说耶和华是他的保护者，他身为保护者他必不打盹，也就是说他不会打瞌睡。然而接下来他指出诗人说你的保护者，也就是诗人也是诗人的保护者，其实是以色列的保护者。所以他接着第四节说，看哪，以色列的保护者必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以色列的保护者。我们已经说了他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所以他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以色列的保护者，
他保护，他引导，并且赐福给他自己的百姓。然而，这一位以色列立约团体的神，也是立约团体中每一个个人的神。所以诗人第三节他先说耶和华为保护者必不打盹，但是他立刻说看哪，以色列的保护者必不打盹，必不睡觉。所以是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耶和华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立约团体的保护者，但同时他就是立约团体中每一个个人的保护者。耶和华不像异教徒所敬拜的神。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先知以利亚挑战巴利先知，因为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拜巴利拜亚瑟拉，所以先知以利亚说请亚哈王把巴利400个巴利先知还有这个亚瑟拉的先知带到加密山。以利亚先知也把以色列百姓也呼召上山，他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当敬拜耶和华，否则你们要离弃这些偶像，把这些先知杀害。所以以利亚就给巴利的先知一个选择，两只牛你们先选，你们选一只，选了以后你们逐一座谈，你们呼求你们的神巴利，我也用另外一只牛逐坛献给耶和华，哪一个神从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个坛上的这只牛把这个祭物把它烧毁，这个神就是真神。于是这些巴利的先知逐了坛，把牛杀了放在坛上，他们就开始祷告他们的神巴利，他们很热切的祷告，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个他们的巴利没有从天上来降火。于是从早上到午间，他们甚至你知道他们的那种习俗，拿刀来化身，要得到巴利的这个回答，但是巴利没有回答，所以以利亚就取笑他们说你们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者默想，或者走到一边，或者行路，或者睡觉，你们应该把他叫醒，你们应该求告，大声的求告他。他们就越发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用枪自割，直到身体流血，他们狂呼乱叫，可是没有声音，巴利没有理会他们。所以耶和华不像异教徒所敬拜的神。诗篇115篇描述他们的神是人手所造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做事，有脚不能行，是哑巴，是聋子，是毫无气息，是虚无的。但是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永不疲乏，永不困倦。这是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40章，以色列百姓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不查问。所以以赛亚先知对他们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
无法测度。换句话说，这位耶和华，他既然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永远不疲乏困倦，他不需要休闲，他不需要吃喝，他不需要睡觉，他总是在那里帮助，他从来不下班，所以他保护信靠他的人工作，他保护信靠他的人的工作是绝对不可能失败的，是绝对不可能失败的。他不像异教的神，异教徒他们相信他们的神需要休息，需要睡觉，但是耶和华永不疲乏，永不困倦，因为他创造宇宙，他有无穷的能力，无限的能力，而且是无所不能的能力。因此他保护的工作，他从来不下班，他总是在那里提供他百姓所需要的保护。那么真正信靠他的人，他为他们所提供的保护绝对不会失败。所以我自己曾经这篇诗篇对我深具意义，我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还是再分享，因为有些人没有听过。我们的大女儿七八个月的时候，其实在这之前她也曾经发高烧，但是她七八个月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那当然我想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家两个女儿都遗传了，从我跟牧师两家遗传了贫血，我的大女儿的贫血比较严重，地中海型的贫血病。所以七八个月的时候，那次她发高烧，可是我这个妈妈是无知的，我根本不知道发高烧有什么危险。她因为一天一整天发高烧，她的高烧是很高的烧，我们家两个孩子如果一旦发烧，量体温一定是104度、105度，用摄氏说就是39度以上。我们小女儿有一次烧到42度。所以我常常劝很多妈妈不要怕。我真的是经历这方面，经历很多的大风大浪。所以那次她发高烧烧得很高，虽然给她吃退烧药不管用。到了夜里大概3点钟左右，半夜我忽然听到一个叫声，跑去一看，他抽筋，有点像那癫痫病啊。我把他抱起来，他全身在抽，厉害的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跟牧师说赶紧下楼，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住2层楼，浴室在楼下，我说你去拿冷水，我心里想用冷水浇他，那么高的烧，我当然知道这个抽筋是跟他的发高烧，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是他烧得太厉害。但是牧师下去拿水的时候，他抽的时候其实眼睛是往上掉的，然后呢他身体跟脸是发白，就是那个血色，就因为他本来也就是贫血，他的贫血比较严重，全身发白，然后眼睛往上掉，然后在里面抽。忽然之间他动都不动，一动不动，我以为他死了。所以半夜3点钟我尖叫，因为我叫牧师下去拿水，他都还没有上来。第二天我的邻居说你夜里3点尖叫，所以你们就知道我的尖叫是什么样的尖叫。然后我跟牧师，但是后来过了几秒钟他眼睛睁开醒过来，我就知道他没有死。所以我们呢抱着他就在我们附近去找，找有些什么 这种私人诊所，我们去摁人家的店里，半夜三点钟，那个医生还是很好，就开门，所以我们就把孩子带进去。当然他就给孩子打了，你知道台湾很流行打那退烧针，也开了药，我们就回家了。但是第二天一整天，我的大女儿她的烧还是不退，还是那么高。可是那几天，我们那时候住在高雄，高雄那几天有联合布道会，这个联合布道会的主席太太就在那几天是预产期，所以那个布道会的第一天他太太生了，所以牧师是副主席，就必须取代他来照顾所有的事情。因此第二天我们家的女儿，这个大女儿 Ruth， 她还是这么高烧。夜里其实牧师到十二点还没有回来啊，因为那天晚上是第二天的布道会，我一个人看着女儿，因为她还是烧得那么厉害，医生说不要让她再抽筋，可是我精疲力竭，我真的是精疲力竭，从前一天然后半夜三点一直搞到第二天十二点，我真的是已经疲乏困倦，可是我怕他又抽筋，所以我不敢睡觉，我守着他的床边，可是我真的是没有能力。但是这时候我心里就出现了这句话，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句话成为我的力量，我已经疲乏困倦，我撑不住了，真的是撑不住了，但是神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真的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力量。所以我就给孩子又吃喝了一瓶奶，我把它摆下去，我就睡了，我没有什么挂虑，没有什么担心，因为我会打盹睡觉，我已经没有能力再看顾他，可是神他不打盹他不睡觉。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跑到女儿床边看她，一摸她的烧已经完全退清了，完全退清了。所以那天是主日，我们就带着她到神的殿中，到教会去敬拜神。所以这篇诗篇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当然我还是要说，我们如果没有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圣灵不能够来提醒我们神的话神的应许。好，除了这个负面的描述，接下来诗人从正面来描述耶和华的帮助。他说耶和华是你的保护者，我们和合本翻成保护你的是耶和华，其实是耶和华是你的 guardian， 是他你的保护者。现在诗人就从正面来描绘耶和华的保护。诗人说耶和华是他的保护者，而这里他描述耶和华是你的保护者，也就是诗人的保护者，他是用一个很强调的方式，他说耶和华自己是你的保护者， Yahweh himself， 耶和华自己是你的保护者。耶和华有如最前线的哨兵，他担任最前线的哨兵这样的保护的工作。
我们知道哨兵牧师当兵的时候在小金门，是离中国大陆离厦门最近的一个小岛，牧师说都可以看到厦门的港口。那所以在小金门的哨兵是最前线的一个等于说担任保护的责任，耶和华就有如最前线的哨兵来担任保护的责任，他是诗人的保护者。而且诗人说耶和华在你的右边是你的遮荫，我们和本把它变成一个动词应聘，你原文是他是你的 shade， 他是你的遮荫，但是是在你的右边是你的遮荫。我们晓得在东方的习俗，右边的位置，我们吃饭坐席的时候，右边是最尊荣最具有尊荣的一个位置。所以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耶和华这位保护者是站在信靠他的人的右边来保护他。而在巴勒斯坦夏天是非常炎热的，这炎热的夏季曝晒在太阳之下是非常的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有一个遮荫，这个遮荫可以说是救命者。所以这个遮荫是比喻性的来描述耶和华的保护。我想如果大家还记得旧约约拿书，神差约拿去向尼尼微人传道，告诉他们说神要毁灭这个城。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约拿就逃跑，逃到他失去，然后呢神就差一条神就使这个海浪兴风作浪，后来船上的人就把他投入海中，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吃他，后来他在大鱼的腹中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就吩咐这个鱼把他吐出去，吐在旱地上。于是耶和华再差派约拿往尼尼微城去，约拿这一次就去了，就宣讲这个神要他宣讲的信息，对尼尼微城的人说，再过几天，再过40天，尼尼微城要倾倒。尼尼微城的人从君王到牲畜听见这个约拿所传的信息就悔改，于是神因为他们悔改，神就后悔。这个后悔的意思就是说，神为了维系他不改变的本性，他改变他的做法，本来要毁灭尼尼微，现在他就不毁灭尼尼微，因为人的回应，尼尼微人的悔改。但是约拿很不高兴，他就在尼尼微城外搭了一座棚，坐在那里，他要等着看看事情到底将会如何。所以约拿记第四章，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安排一颗皮麻，使这颗皮麻发生生长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为这颗皮麻大大的喜乐。可是第二天黎明，神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皮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耶和华是在信靠他的人的右边，这是最具尊荣的位置，他与信靠他的人同在，提供保护，他是信靠他的人的遮荫，也就是提供保护。不但如此，从负面描绘，从正面描绘
耶和华的保护。接下来诗人描述耶和华的保护是遍及日与夜，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日间和夜间就涵盖所有的时间，日间跟夜间就涵盖所有的时间，有点像我们现在说24小时某一些服务是7天24小时服务，意思就是说日夜24小时服务，而且一个星期7天，星期天也照常服务。所以日间夜间就涵盖所有的时间，耶和华的保护是不分昼夜，是24小时，是7天，是一年365天，天天保护。而且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由于贯穿白日有太阳，贯穿夜间有月亮，所以太阳和月亮就是代表可能伤害一个人所有一切的影响，对一个人可能带来伤害所有一切的影响，就以太阳和月亮来代表。所以耶和华的保护遍及日夜所有的时间，并且遍及所有一切可能的伤害。不但如此，耶和华的保护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灾害这个希伯来字也可以翻译成邪恶 evil， 所以这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邪恶，或者说一切的灾害。这个邪恶如果翻成邪恶，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这些事物的范围，所以邪恶在伦理道德上的邪恶。灾祸，这个字灾祸，这个灾祸则是我们整个身体的领域，所以神的保护延伸到所有一切伦理道德的邪恶，从一切伦理道德的邪恶，神保护他的百姓不落入这样的邪恶，以及一切对身体造成的灾祸，所有身体所遭遇的灾祸。耶和华他在我们生活所有一切的事物中拥有绝对的权柄，来掌管我们生活中所有一切的事物，所以他可以保护他的百姓免于所有伦理道德的邪恶，他也保护他的百姓免于身体遭受的这些灾祸。不但如此，他说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诗人进一步论到一个人的性命，神的保护特别是保护他百姓的性命。这个我们从旧约我们看见大卫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打败非利士人的巨人歌利亚，妇女迎接他们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那以后，扫罗心中的嫉妒使他竭力的用尽各样的方法要杀害大卫。但是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告诉我们，扫罗天天寻索大卫要杀他，然而神却不把大卫 交在扫罗的手里。所以神的保护延伸到什么程度呢？保护他百姓的性命。但是诗人最后他提出最后的两方面，耶和华的保护遍及一个人所有一切的行动，耶和华要保护你的出去和你的进入， Your going and your coming， 耶和华要保护你的出去跟你的进入。这个出去跟进入是涵盖一个人的行动的全部，出去跟进入就涵盖一个人的行动的全部。神的保护遍及一个人所有一切的行动，在一个人行动全部的领域中，神都保护他。在这些信靠神的人，他所有的行动的领域中，神都保护他。他出去，他进去，他所有的行动，神都提供保护。最后，诗人说，耶和华要保护你，现在直到永远。神的保护遍及时间全部的种类，包括现在，包括永远。神的保护的程度，神的保护的程度，诗人最后提出来是现在以及永远。神的保护从现在开始，他从不停止的保护，一直到永远，永无止息。从现在开始，从来不停止，从来不停止，永远不停止，永无止息的来保护。所以诗人他借各种不同的情况来描述，来描绘神的保护丰富的可能性。不论一个人的人生的变化，也不论日夜贯穿人生所有一切的时间，神总是在那里帮助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变化，但是不管我们人生的变化是如何，也不管日间夜间，我们人生所有一切的时间，神总是在那里帮助。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时间，是神护理的保护不能够达到的。神的保护延及每一个影响的范围，也涵盖全部的时间，不但是2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一年356天，而且是从现在到永远，永远不停止的，神都在那里帮助和保护。这是何等的一位神，这是何等的一位神。所以诗人有坚定的确信，他的帮助独一的来源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保护者，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不但保护整个立约的团体，他也是以色列这个立约团体中每一个个人的保护者。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也仍然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忠诚的把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神做他们的神是为他们提供保护、引导、祝福，所有一切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且神是信实的来保护他们。为什么他能够如此的来保护他们？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的能力是无限的，并且全宇宙， 完全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在一切的创造中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他有能力来保护他的百姓。但是他的保护不但是保护整个立约团体，譬如说西西家王，耶路撒冷被亚述王围攻，亚述王已经攻打许多犹大的城市，最后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被围困，西西家王差他的臣仆去见以赛亚先知，他说这是极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好像妇人要生产却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于是神提供保护，一夜之间神差他的使者把亚述大军185,000人全部杀害。但是这位神也是每一个立约百姓中每一位每一个人的神，也是每一位的保护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大卫，虽然扫罗天天寻索大卫要杀他，但是耶和华却不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而神他对他的保的百姓的保护，他看顾他们所走的每一步，不允许他们滑倒，他也不疲乏不困倦，总是在那里帮助他，从来不下班，他总是不断继续的在帮助，他的帮助遍及所有的时间，他的帮助遍及所有的邪恶，所有的灾祸，所有可以对人造成伤害的一切的影响，并且神的保护也遍及一个人所一切所有的行动，所做的一切的事。不但如此，诗人最后他说，这个保护和帮助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远，神是永不停止的来保护来帮助。但是这首诗被收集在上行之诗中，当那些信心的渔民他们走在上耶路撒冷的旅程中，他们信靠耶和华是他们的保护者。所以在以斯拉记第八章，以斯拉跟一些被掳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以斯拉记第八章，以斯拉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匹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所以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他们就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尼希米记也是一样的，尼希米要往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他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的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尼希米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然后第七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这个诗篇被收集在上行之诗里面。当这些信心的渔民他们走在上耶路撒冷的旅程中，他们信靠耶和华是他们的帮助者。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神提供保护的应许。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其中祈求神提供保护，这个保护是关于属灵跟道德上的保护。我们和合本翻成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读英文圣经不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叫我们落入试探，然后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小字说或作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这个保护是在属灵道德上，求神保护我们不落入试探。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而犯罪，同时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求神保护我们脱离他，脱离那恶者。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他给他们做了一个最后晚餐的讲论，然后结束的时候耶稣为门徒祷告，他向父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求父保护他的门徒，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这都是属灵上的保护。而马太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警告门徒，他们是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也就是说你们要有一个智慧，但是我们人类的诡诈，我们有智慧我们就会变得诡诈，所以耶稣说同时你要寻良像鸽子。然后耶稣就警告他们有各种的危险，他们会被公会捉拿鞭打，他们也会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但是耶稣说这是你们为我做见证的机会，圣灵会给你们当说的话。然后耶稣也警告他们，他们自己家里的人要起来逼迫他们，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跟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他们受这些逼迫，耶稣解释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耶稣他三年半的传道工作受到犹太宗教领袖的逼迫，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凡是跟随他的人也要受逼迫，因此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给予这样的一个应许，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如果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耶稣应许神的保护，他说我们是比麻雀还要贵重，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神的保护是巨细靡遗的，
细微到连我们的头发，你知道你头上有几根吗？神都数过，神都知道他的保护。但是在这个应许里面，显然我们的身体不一定能免于被杀害。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身为新约的百姓，耶稣所应许的保护，神应许的保护，不是包含身体跟属灵道德全部。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的名的缘故，为了义的缘故，我们会受逼迫，甚至为此殉道。所以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但是神会保护我们，就像耶稣为门徒的祷告，这个属灵的保护，道德和伦理的保护，保护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在路加福音第22章，耶稣预言彼得要三次否认他，但是路加福音22章31节，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个属灵的保护是最关键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但是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一位正要怕他。但是神会信实的保护那些对他忠心的人，持守对他信心的人，会叫他们不至于失去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雅各，大希律王把雅各杀了。然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跟第十二章，彼得不止一次被公会下在监里，神却差使者把彼得从监狱里面带出来。第五章这个使者就带着彼得离开监狱，第十二章也是彼得睡着了，使者拍他的肩，叫他穿上衣服跟着他来，彼得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使者就带着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于是彼得就往马可的家去，因为教会聚集在那里为彼得祷告。雅各殉道，没有他的生命，没有，好像如果从我们看没有被保护。彼得神一再的借着天使救他脱离监狱。我们看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也许身体我们要受逼迫，甚至要殉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应许他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撒旦的手，我们保护我们持守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得救。使徒保罗自己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其实经历许多的危险，但是神都保护了他，拯救了他。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他提到他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面对极大的危险。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保罗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今天新约神的话也提供这个保护的应许。但是对我们来说，神的保护有时候不一定是身体上的。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认识一位年轻的孩子，来美国读大学，从上海来的。这个孩子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看见我们都喜爱他，真是一个敬畏神，言行举止各方面都敬虔的一个孩子。他毕业的时候，他的父母从上海坐飞机要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那一天他欢欢喜喜的开车到机场去接他的父母，但是在往机场的路上被一辆 truck 那种大的货车把他撞他，他就当场死了。所以他的父母等不到他去接他，但是他的父母从来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他的父母反而为他做见，为神做见证，也为他做见证。在纽泽西有另外一对基督徒的父母，他们的儿子很杰出，上高中。有一天他开车上学，放学的时候带着一个同学回家，在红绿灯停在那里等红绿灯，也是发生一样大货车撞了他的车，他和他的同学当场就死亡了。但是他的父母赶到医院去的时候，彼此见面说的第一句话，这是神的旨意。他的父母是敬畏神的人，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他的父母抓住这个机会，在学校的里面来为他，为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影响了学校里面很多的年轻的孩子。我们知道这两个孩子虽然身体没有得到保护，但是他们都在现在与主耶稣同在，他们都得了神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永恒的保护，他们都已经进入永恒，永远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是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我们也能够像诗人一样信靠神是我们的保护者。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心要来歌颂你，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向我们启示，你是全然圣洁，而且是极其完全的良善来对待一切的受造物。更何况我们如今领受了你为我们预备的救赎，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百姓。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效法诗人，能够有这种的信心，真是可以来信靠你成为我们的保护者。我们愿意跟随我们主的脚中心，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为福音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勇敢的来做见证，
也许我们的身体不一定可以受到，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体不一定受到保护，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在我们的右边，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知道，就算我们需要为福音殉道，但是你可以保护我们，即使面对这样的危险，这样的生命的危险，我们还可以持守对你的信心，我们绝对不妥协，而是坚韧到底的来相信你，信靠你，降服于你和顺服你。我们知道这样的信心乃是你提供的保护，好叫你可以把我们带入最后的得拯救。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